每年的11月的第四个礼拜的礼拜四都是美国感恩节的日子里。感恩节可以说是美国人最相当重视的节期。那我想我们大家呢有仔女在外州读书的话呢都会有感觉，就是感恩节我们的儿女就万水千山的都要回家来度假。我有一个感觉，就是感恩节就好像我们中国的春节，只有我们中国人才有回乡过年那种独特的渴望和那种的期待。今天我就想和大家一起看一篇的诗篇，是一篇很美丽很感人的赞美诗，感恩诗，诗篇第65篇，诗篇第65篇。我们读的时候留意一下，全篇的诗篇是充满了人对神那种的感激，那种的歌颂。而那个行文译出来 的行文是相当流畅的，词句也都相当精湛，使人很快就很感到你是投入诗人对神那种的清洁，那种的心情里面。如果你读的时候留意一下，这首诗歌是从去圣殿去敬拜神开始，好像我们今天这样去圣殿去敬拜神，跟着在圣殿的里面就看到自己蒙神赦免的恩典，我们带着罪来，不过我们被神接纳，被神宽恕，被神赦免。跟住呢篇嘅诗篇讲到话，当你仰观天地，你睇到神所创造嘅宇宙万有嘅时候，你再睇下田间嘅五谷丰登，田间嘅牛羊遍野，诗人嘅内心洋溢充满咗种感激，嗰种嘅喜悦，就向神发出佢嘅称颂同埋赞美。我哋试一试读一读呢篇嘅诗篇，好唔好？第65篇，我想 check 分左右来读，分左右来读。我的右手边读这个的单数，我的左手边读双数，好不好？我们请右手边预备起，大卫的诗歌，交予灵长，神啊。听祷告的主啊。好，我们尝试将这首诗篇是分三个段落。65篇很清楚的就是都是赞美，第一个赞美就是赞美救赎的主，他赦免我的罪，他洗净我一切的不义，这个就是每个来到神的面前的时候感受到我们的神是一个救赎的神，是一个赦免的神，是1到第4节。 跟住第二个段落咧，就系呢位嘅神系点样啊？系创天造地嘅神，佢大能喺边度显出嚟咧？整个宇宙嘅万有唔系无缘无故产生嘅，系佢匠心嘅计划，系佢匠心嘅造作。赞美天地嘅恩主，创天造地嘅神，呢、这个神同我有咩关系呢？佢高高在上，佢创造万有，同我有咩嘅联系呢？第三段话，佢供应我嘅需要，于是系一个好完整嘅诗篇。救赎嘅主，创天造地嘅神，亦都系每日供应我需要嘅主。而整篇诗篇里面有一句说话，是将整篇诗篇 highlight 出来的，就是你以恩典为年岁的冠冕。好，我们看第一个段落，赞美救赎的恩主，第一节到第四节。大卫的诗歌交与灵长话，神啊，锡安的人都等候赞美你，所许的愿也要向你，你要偿还。边个会赞美？边个会感恩？唯有蒙恩的人，你知道你自己是蒙恩的人，你就会从心底里面向神发出赞美。唯有赞美的人才会是一个感恩的人。不是感恩的人不会懂得赞美。赞美是什么模式？可以唱诗，刚才我们一个小组的诗班，可以重赞，甚至可以宁静，可以默然无声，是沉醉在默想神的爱的里面。请留意这个的第一节的里面，浪篇的第一节，麻烦。其实当他讲了大卫诗歌交与灵长之后呢，神啊，其实之前呢有一个字的，中文英文都没有做出来的，原文里面是有的，有一字就是你，你是指导神，你神啊，锡安的人都等候赞美你，这些这么沉的，为什么原文里面这么沉的，究竟是什么意思呢？其实一个很重要的意思，就是你是讲到这个诗人和神之间的关系，你与我的关系，是诗人信仰里面的宣告。你和我有一个很紧密的关系，我要亲近你，我要敬拜你，用你这个字。为什么跟着说锡安的人？讲了神啊你之后，为什么说讲到锡安的人？究竟锡安有什么意思呢？今日对我哋嚟讲好似冇乜特别嘅意思，但系对以色列人嚟讲，系一个历史嘅根据，有血有肉嘅根据嚟嘅。大家都知道锡安呢个地方系大卫喺耶布斯人嘅手里边，锡安嘅堡垒、锡安嘅城堡系相当嘅系伟大，系相当嘅宏伟嘅。是被耶布斯人所守护来到去建造的，而大卫将耶布斯人手下的锡安的堡垒和城邑夺取过来，将它命名为大卫之城。圣诞节我们会唱大卫之城，是这个的特别知道的百里行。大卫不单止将这个的大卫城拿了之后，还有就是他将约柜抬到来锡安城的里面，在那里开始一个模式，就是众人都往锡安去敬拜，去朝见神，锡安就成为一个圣城，亲近神敬拜神的地方来。而最后大家都知道所罗门就在这个圣殿那里建造在锡安的山上。因此一讲到锡安的时候讲什么，就讲到说那个耶和华神的殿的所在是神的圣城，大军之城。以色列人就在那个时候开始 被称为锡安的子民。一讲到锡安子民的时候，就知道以色列人是神所拣选被神分别出来一班的人。在锡安城的里面，锡安城的里面，众人等候赞美你所许的愿，向你了偿还。锡安的子民应该记得，应该记得就是，即使他们屡屡的犯错，即使他们常常的令神失望，但是神并没有绝望的看待他自己子民。天地可以改变，甚至圣殿可以被异族拆毁焚烧，但是神却是不离不弃他自己子民。即使他们被分散到天之涯、海的地极，大神仍然是与他们同在，看顾他们，聆听他们的祈求，垂听他们的祷告，因为他们是神的子民。等候，等候，锡安的人等候去赞美你。等候的意思就是肃静、安静，反复的来到去思念的意思，将一切的活动，将一切的忧虑都放低，向神发出一份的尊敬敬畏的心，来到俯伏，即使是无言无语，不需要用声音来表达，是安静在神的面前。锡安的子民，神的百姓，去等候赞美他们的神。我想想，如果有一天我们的语堂的礼堂未曾开会的时候排了大长龙，好像在布菲那些门口，或者刚刚新开 的那些茶楼排晒长龙的等候入来的话，等候去赞美神，你是多么开心的事。百姓从东从西从南从北拖男带女来到锡安做什么呢？只有一个目的，就是向造天地的神献上感谢和赞美。不跟着就说，他说所许的愿也要向你了偿还。在旧约的时候呢，是很看重许愿还愿这回事的。不过我们大家的感觉就是，许愿和还愿有什么味道呢？有一种交换的味道，有一种商业的味道，你给我多少我就还你多少。今天活在恩典的时代里面，不再应该存在一个交换性质的心态。神白白的将恩典赐过给我们，我们就存一个感恩的心去讨神的喜悦。罪孽胜了我，第三节，罪孽胜了我，至于我的过犯，你都要赦免。我们大家记得，就是第一个段落讲到赦免救赎的神。我们都知道我们被罪孽所胜过人。胜了我，这个胜这个字用的字是什么？ Overwhelm， 这个字就是主宰、控制、折服、统治我这个人。诗人可表达他内心的深处，就是他向神否白一个的现象，他在一个罪孽的权势的底下，罪恶决定我的主宰，我的决定。就好像保罗说，我真是苦啊，边个能够救我脱离这个取死的身体。但这个字是很得意的，我们大家都忽略了这个字。保罗说，我真是苦啊，边个能够救我脱离这个取死的身体。原来取死的身体在当时保罗的时代里面是一个惩罚来的，是一个死刑的刑罚来的。就是说，一个被判处死刑的人，如果罗马军官判他为取死的身体的惩罚的时候，就定了日期，罗马军人就会去乱葬岗那里 掘出一个尸体出来。这个尸体呢可能已经埋葬了有六七八个月的时间，是正是腐化的时候。那些的尸虫在身体里面就出来，成身臭到不了，又肿又绿色又黑色又黄色，就将这个的黏黏的黐立立的一个的死尸的身体就绑在这个死囚的身上，就口对口，头对头，面身对身，脚对脚，绑在一起。咁当然呢个嘅死囚系赤裸嘅，呢个嘅腐化身咧又赤裸嘅，绑喺佢身上。咁呢个尸体嗰种嘅死嘅虫，嗰、那个腐臭就喺度食喺呢个人嘅身体嘅里边。呢、这个就系取死嘅身体，系几咁可怕嘅事情。咁呢个嘅囚犯就会中毒而死亡，在恐惧的里面就死亡。所以当保罗说我真是苦，谁个能够救我脱离这个取死的身体，就是这个被一个的死尸腐化的死尸黏在身上，是没办法可以走，直到他中毒，直到他在恐惧，他是歇斯底里的底下而死亡。没人，保罗说没人能救我，不过跟住佢话感谢主，靠着耶稣基督我可以被释放，我可以脱离呢个取死嘅身体，我成为一个自由嘅人，一个释放嘅人。诗人话我嘅过犯你要赦免，其实赦免呢个字，至于我嘅过犯你都要赦免，这个说话这个字好像写讲得很他条，很简单，很轻松。其实那个原来意思不是 atone 这个字 ,A-T-O-N-E-E-D, 这个字是赔偿，要给一个代价的，要给一笔的赔款的 atone。而这个赔款是什么？是以生命换取生命。那个为我付出这个的赦免的代价的人，他必须为我而死，他取代我的位置，我的罪恶才可以得到赦免。所以他说罪孽将我来对万国冲来对绑住我，好像那个腐臭的尸体一样，而我的过犯，我所有罪孽你都要为我缘故付上代价。所以就刚才 Jimmy 提到圣诞节过后到三四月的时候就是受难节，就是这个的复活节。大家都记得，我鼓励大家圣诞节、受难节、复活节不要去外地做什么。那个日子是纪念到在我们整个信仰里面一个关键性的时刻来。如果没有耶稣的降生，如果没有耶稣的受难，如果没有耶稣的死亡复活，其实我们整个基督教信仰是垃圾来的。唯有他的复活，我们整个信仰才是添上那种姿彩，因为他为我们赔偿了他的生命，他以他自己的生命换取我们的生命，以致我们得到这个赦免，得到赔偿。你所拣选第四节，使他亲近你住在你园中的，这人变为有福，我们必因你居所圣殿的美福知足了。什么些人是有福的人？有福的原因在哪里？今天我们在这里，你觉不觉得你是有福的人，蒙福的人？圣经说神所拣选了，允许可以亲近神的人。今天我们都是一班被允许来到神的殿中去敬拜亲近他，我们是一班有福的人。你知不知道在以色列支派里面只有唯一的支派蒙神的拣选在圣殿里面服侍神，担台担凳，抹台抹凳，做一些很湿碎的工作，但只有利未支派先至蒙神嘅拣选。咁你又同我哋有咩关系？讲咁多嘢，我又唔系以色列人， 到呢篇嘅诗篇同我有咩关系？我又唔系被拣选嘅利未人。你记唔记得彼得前书我哋查过第二章第九节？喺今日我哋呢班嘅人系点？我哋唔系犹太人，系外邦人。不过圣经话，唯有你们是被拣选嘅族类。今日我哋呢班系被神拣选嘅班嘅人，咁有咩唔同呢？有君尊嘅祭司，系圣洁嘅国度，系属神嘅子民。你记住，君尊嘅祭司，圣洁嘅国度，属神嘅子民。我哋嘅责任，我哋使命就系宣扬那召我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嘅美德。喺呢个新约嘅时代里边，我哋每一个都成为咗新嘅以色列民，我哋系被神所拣选、被神所呼召嘅班嘅人，系因为咩缘故？因为耶稣基督嘅死亡，因为耶稣基督嘅复活嘅里边，而我哋诞生喺神嘅国度嘅里边，我哋经历十字架更新、十字架改变，我哋成为天国嘅子民。有一日，我哋承受嘅国度系天国嘅国度，唔能够震动、永不衰残嘅国度。呢个系救赎嘅恩典，救赎嘅大爱。跟住我哋睇第二点，好冇？赞美嗰位创天造地嘅恩主。我一齐读第五到第八节，好冇？第五到第八节，预备起。拯救我们的神啊，你必以威严秉公义应允我们。你本是一切地极和海上远处的人所倚靠的。他既以大能束腰，就用力量安定诸山，使诸海的响声和其中波浪的响声并万民的喧哗都平静了。住在地极的人因你的神迹惧怕，你使日出日落之地都欢呼。神单止是一位救赎的神，神都是创天造地的神。我们的神所行的奇事，令人可畏，令人诧异，又令人战惊。他将这个扭曲堕落邪恶的世界更新过来，改变过来。圣经说他是一切地极和海上远处的人所倚靠，因为他以大能束腰。诗人是采取一个异人法去形容我们的神，是怎样的呢？一幅很清晰的图画，就是他描绘到神是好像一位穿上全副盔甲、威风凛凛的将军，面对着邪魔当道的时候，我们的神是独自的面对这个邪恶，在混乱的里面建立一个和谐、井然有序的世界，并且一个和平的世界。如果你读这个创世纪的话，起初神创造天地，地是空虚混沌，冤面黑暗，而神的灵运行在海面的上面。神说要有光，就有了光。神在一个混乱的里面去建立了一个和谐、井然有序、平和的世界。做什么呢？因为他要让万物、动物、人类都能够安然居住在这个大地之间。其实当我们看到第二段经文赞美创天造地的恩主的时候，你再打开这个创世纪第一章的话，你就发觉神是从空虚混沌、冤面黑暗的大地里面，将它完全扭转过来，创造一个秩序、井然、和谐、美丽的天地万物。其实你知不知道，到今日我们的神依然在我们人生 面对的风暴里面，他掌管，他带领，他告诉我们知道，从日出到日落之处，大地要因为他有平安有稳妥。我们跟着看第三个段落，第九到十三节，九到十三节，我们一起读好不好？第九到十三节，赞美供应的主。我们一起读第九节，预备起。你眷顾地，降下透雨，你以恩典为年岁的冠冕，你的路径都滴下脂油，滴在旷野的草场上，小山以欢乐簇腰，草场以羊群为衣，谷中也长满了五谷，这一切都欢呼歌唱。这个第最后的一个段落，就好像一首的交响乐，去到最后一篇乐章，在这个最后一篇乐章里面，整个乐团所有乐器全部的诗班都平息以待，去等待加入这个的最后的颂赞的里面。诗人指挥所有群众，所有的乐队对神丰富供应献上最大的感恩，沛降甘霖，眷顾大地，万山遍野不是荆棘，不是杂草，而是长满了谷粒，甚至牛羊遍布整个的山。你眷顾地，降下透雨，使地大得肥美。第九节，眷顾呢个字好得意嘅。眷顾呢字好得意 ，careful 系乜嘢？系探访。我哋逢礼拜四或者礼拜二去探访，就系呢个字 ，careful 去关怀。边个会去？边个会去？系大地造物嘅恩主，君临天下。佢普降呢个大雨，洗地呢个肥沃。叫江河的水流水淙淙，叫树上的果子累累，让田野的五谷丰盈，万山遍野绿草如茵，那些牛羊安然的鸟躺卧。第十节，你浇透地的泥沟，润平泥脊，降甘霖，使地软和，其中发长的蒙你来到赐福，润平泥脊。润平这个字呢是 level， 什么 level 呢？就是将它粒粒突突的地方去剪平它。泥脊是什么来呢？ Rich R-I-D-G-S 这个字就是那些泥土。神用什么来到去剪平凹凸不平的地面？是用雨水降在泥沟之间的土块的上面，在雨水浇灌的底下，泥土就慢慢的挪平，植物就在土壤里面发芽生长。第十一节，你以恩典为年岁的冠冕，你的路径都滴下脂油。走个字好奇怪，出了个字出来，冠冕，你以恩典为年岁的冠冕。冠冕是什么人会戴？是什么场合会戴？当然是皇帝才会戴，公子才会戴，皇后才会戴。冠冕是在一个宴会国宴的里面，特殊的场合的里面 只有是国王，只有皇后才会戴，并且不是戴那个最重的那个，是戴一个轻便的冠冕。是做什么呢？是表示那种的隆重，一个场合。那个场合是表示他是一国之君去款待外来的贵宾。不过神的恩典不是按照场合的重要性才会彰显出来。神的恩典不是在世人忍无可忍的底下施比，乃从岁首到年终，神的恩典毫无间断，毫不减少，因为你以恩典为年岁的冠冕。每日你需要，只要你需要，你求告他就给过你。你的路径滴下之油，你有没有看到在过去日子里面，我们能够是丰沛的过过去日子，我们能够是没有羞愧的过的日子，好像冠冕戴在君王的头上一睇的身上一样。神对你对我的眷顾，令人从心底里面发出赞美。你的路径滴下之油，其实很难解释的，因为原来不是讲条路来，不是讲马路，其实原来那个字是什么呢？ Your cart, C-A-R-T-S, 不是一个两，是好几辆的马车，好几辆的马车。神的马车经过的道路滴下了脂油 ,overflow。什么意思？原来在我们人生的道路里面，神很多时候驾驶住一架你不知道我不知道很简陋很粗糙的马车，但马车的上面盛载了很多的礼物，很多的恩典，而多到怎样？他马车所经过的路上那些礼物 bling blum bling blum 跌下来，跌极都唔完嘅，跌极都唔会止息嘅，係不断嘅滋润呢个马车经过嘅道路。滴喺旷野嘅草场上，小山以欢乐簇腰，草场以羊群为衣，谷中长满了五谷，这一切都欢呼歌唱。旷野原本是荒凉无人之地来，但是神的恩典所到之处，如今成为绿油油的草场，大山小山都欢欣快乐起来，就好像那些神恩仔拍手掌跳舞唱歌一样，是来歌颂神奇妙的作为。而这个诗人再看下这个的漫山遍野是怎样啊？是羊群，是遍满山丘，而整个山丘就好像一件雪白的衣袍，是覆盖在绿草如茵的原野的上面。原本是杂草丛生的山谷荒野，如今长满了五谷，这个美好美好的景象，流水淙淙，金黄色的和田，海海的白雪的群羊，就这首大自然的交响乐，向创造的主宰发出一首赞美的乐章。我一路写一路去想的时候，我实在陶醉在这幅这么美丽的图画里面，我不知道我的解释令不令到你陶醉，我就已经被陶醉了。全首诗歌充满了感恩，充满了歌颂。弟兄姊妹，今日仍然是一个感恩的日子来。你的心里面有没有感恩？我给一幅相给大家看看好不好？一个男士的相。好。Charles Carl Roberts。几纯的样子，是不是几纯的样子？十二年前， 2006年12年前10月2号在 Pennsylvania 的 Lancaster 有一个村庄叫 Nickel Mines N-I-C-K-E-L-M-I-N-E-S Nickel Mines Amish 的社团，大家都知道 Amish 在那天10月2号12年前发生一件令人疼痛难过的悲剧。 Charles Carl Roberts 冲入去这间的小学的里面 Nickel Mines 的小学的里面，挟持一班只有6岁到13岁的小孩，你自己只有一支的枪，他将所有的男孩子去释放了，留下所有的女孩，然后开枪射杀这10个女孩子里面的8个，他一起杀的5个女孩立即当场的死亡，而 Charles Roberts 是最后自杀。没有人知道发生什么事，至少长大一个基督化家庭的里面，爹地妈咪都是敬虔的基督徒，他自己都是一个相当好行为的一个基督徒，不知道那天发生了什么事。他做什么呢？他是一个牛奶车的司机，为 Amish 的人去送牛奶的，服侍有几个的农场为他们提供服务。他自己怎样的呢？他有3个小孩子，他有1个妻子，没人知道，到今天都没人知道这个咁平静咁温和的人会将小朋友杀死。我们可以想象在当日发生枪击的那日，那个情况几咁混乱，他都自己死埋，自己自杀而死亡。警察来的，救伤车来的，死亡受伤的女孩都送去医院那里。警察通知父母，通知公公婆婆，其实他们坐这个buggy去到医院那里，去查伤，去查询自己小孩是否是受害人之一。若果知道是自己小孩受害、受伤或者遇害了，在整个医院那里大家一片哭声，悲从中来，互相拥抱痛哭。在整个医院那个 waiting room 里面，在个 lobby 那里，一片哭声，是愁云惨淡的一个现象来。其实我们可以想象，就在那个时候，什么人是最开心的？你估下，边个会是最开心？魔鬼，魔鬼在那时候最开心。好啦，你叫做自相残杀啦，信耶稣啦，结果是这样，喺度拍烂手掌，系咪？最好将嗰种嘅仇恨、嗰种嘅报复嘅心，系放喺每个受害家庭嘅里边。就喺嗰个时候，好奇怪，喺个哭声震天嗰度，有个老人家就发出佢声音出嚟。佢讲乜嘢？大家都震惊，全部静沙落嚟。佢话，不要去仇恨凶手，让我们为他的灵魂来到祈祷。大家望住他，真的想去吞了他了，还要宽恕，还要忘记了为祈祷，有没有搞错？大家好像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不过全部静下来望下这个老人家。你梗係啦，梗係你屋企你嘅心底冇发生事情啦。唔係，原来佢嘅孙女係被杀嘅其中之一个嚟。大家都喺度沉静，就喺呢时候一个爸爸回应。佢回应话啱。Charles Roberts 有一对我们熟悉的父母，他有一个妻子，他有三个细蚊仔。现在 Charles 的灵魂同埋我哋仔我哋嘅女儿嘅灵魂都站喺公正嘅神嘅面前。佢哋都见到神。我哋为祈祷。狗狗冇人出声。又有一个人跟住就话佢喺呢度嘅人。我哋嘅每个人。除了原谅，除了宽恕 Charles Roberts 之外，其实再没有一件事比宽恕、比饶恕、比赦免更加的重要。我们要去探问，去安慰那些受害的家人，我们更加要探问，去安慰 Charles Roberts 的妻子和他们的爹地妈咪。住在 Charles Roberts 附近的邻舍，在悲剧发生的数小时之后，他们带着礼物，带着花朵，真的上门去敲 Charles Roberts 遗孀的家人，向他们表示宽恕，向他们表示接纳。跟着他们组织团探访团，他们 Roberts 的爹地妈咪，他们他们的岳父岳母。有人见到你 Charles Roberts 的妈咪匿埋不敢出来，他去揽住他，跟他一起喊安慰他。当 Charles Roberts 的丧礼举行的时候，有三十几个家庭参加 Charles Roberts 的丧礼的聚会。他的遗孀为这些的邻舍写一封的信，他说你们对我们家庭的宽恕，对我们家庭的爱，成为我们最大的安慰。我们能够抬起头来走出来，因为你送一份的礼物给我，赦免我们得罪你们的罪，你们的真情覆盖了我们的家庭，超越我们的社区，改变了我们的世界，叫我们从仇恨的里面成为一个爱的一个群体。诗篇第六十五篇，我一路读一路思想的时候，其实我想竟然是想起这件事件。是什么令这篇的诗篇更加的美丽？点解暴风雨之后嘅天空会有彩虹，而天空更加蔚蓝？系乜嘢原因使干燥嘅大地绿草如茵？系乜嘢原因令人生中嘅苦劫、疼痛、灾难，甚至死亡转变成为甜蜜、安慰同埋祝福呢？系咩缘故？是不是学问，是不是知识可以改变人？没办法的。只有一位耶稣基督。因为他的爱使我们同神和好，以至我们可以同人和好。诗篇第六十五篇讲到真正的喜乐是什么？那些真正的丰收是什么？是在基督的里面，他的罪得到赦免。他整个人生观完全改变过来，是因为耶稣基督缘故。所发生的事没有解释，没办法去解释，没人知道发生什么事。不过不要紧，有一天我们去到神那里，我们会见到 Charles Roberts， 他跟我们讲发生什么事。好唔好？我哋大家一齐唱首诗歌，做我哋结束，好唔好？使我作你和平之子，弟兄姊妹，我哋心里边有冇遗憾？有， 可能有一些遗憾是你讲不到别人知道。你的内心里会不会有一些欠缺的感觉？好不好今天你都来神，来到神的面前，不要去问为什么，而是献上一个感恩。我们对神说，这个世界是这么残缺的，是找不到答案的，不过不要紧，我而向你发出一个祈祷，使我作你和平之子。好不好我一起你起立唱。
使我作你和平之子，憎恨之处过
主啊，今天如果在我们当中有人带着遗憾来到你的面前，有人带着残缺来到你的面前，有人的心里面破碎受伤不完整，主啊，我们仍向你的祈求，求你使我们成为和平之子。不是我们每个祈祷都要得蒙应允的，不是我们每个要求都一定要得到答案的，求你帮助我们，人生有多个不圆满，有多个没有答案，不过仍使我们成为你赐福和平之子。我们的祷告祈求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